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今天接着分享圣经中关于祷告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前面几讲当中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何时祷告，如何祷告，祷告什么，圣经中祷告蒙应允的例子。我们接下来会分享祷告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指导原则来引导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生活。有的同学会问，那么我们是不是祷告中祈求神赐给我们想要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绝不仅仅是如此。有的人用三个字来概括这个祷告的一些基本原则啊，三个英文字母，一个是 adoration， 就是赞美；另外是 confession， 认罪；另外是 thanksgiving， 感恩。但是有的人把这个用一个手写的字母来概括它，叫 act， 实际上是行动。但有的人把这三个词的顺序调整，改成 cat，好像和我们的养的猫有一定关系。但是不管如何去调整这个顺序，但是我们说我们祷告中必须有这样的要素，就是赞美神，承认自己的罪，感恩。只有我们借着感恩认罪，然后感谢，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承认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过犯，并且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以感恩的形式诉说出来，向他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得到造就。我们来看几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认罪，以斯拉记九章六节，以斯拉如此说道：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上我上帝仰面，因为我的罪孽灭顶，我的罪恶滔天。很多人说我有什么罪呢？这个罪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罪是有分别的。我们信仰当中提到的罪包括罪性，也就是人败坏的性情。这个败坏的性情不仅包括人认知的能力，他没有办法认识真正的神，也包括自己的情感，他没有办法去爱神，还有包括自己的意志，他没有办法去行动出来。所以这些败坏的性情。另外是罪行，也就是说里面败坏的性情发动出来而做出的行为。那么这样的行为包括两方面，一是我们圣经里面谈到神禁止我们去做，我们偏要去做，就是有禁不止。另外还有一方面的罪是神要我们去做，鼓励我们去行出来，但我们却没有去行出来，是有令不行。所以应该是有禁不止，有令不行，这样就使我们在神面前担当了我们当受的刑罚，这就是罪罚。所以罪性、罪果、罪行、罪罚。以色列人当时因为悖逆神的缘故，他们没有照着神吩咐他们的尊重这位独一的上帝，他们引入了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神就刑罚他们，让他们被外邦掳去， 掳到了巴比伦。所以以斯拉在回想自己民族的过去的时候，他向神承认自己罪，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因为他们背逆神的缘故，整个民族面临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另外一处经文是但以理书九章三到五节，同样的背景是他们在被掳巴比伦以后，但以理向上帝献上的祷告，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上帝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在这里不仅是代表自己，也代表自己的民族向神认罪，所以认罪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感恩也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自己的书信当中如此说道，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通常我们吃饭的时候会放一些盐，然后让这些饭菜更有口味，更容易被人接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个调和的就是感恩的心，所以我们要借着感恩将我们赞美献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会蒙悦纳。因为我们感恩是说明我们自觉的在神面前不配，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和软弱，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如此说道，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也谈到了感恩，祷告中如果缺少了感恩的成分，那么我们的祷告生活就缺少了很大的一块。那我们还要谈到赞美，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五篇六到七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在这里诗人实际上诉说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受造者，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这位造物主，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用，所以他是托住宇宙天地万物，供应一切有生命气息的，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的生命的那位主宰，所以我们要赞美他。诗篇三十四篇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诗篇一百零三篇，那里面谈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使我们如鹰返老还童，又用各样的美物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感恩赞美。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是应该一个人祷告，还是和其他的人一起祷告？圣经中谈到了不同的形式，有的时候可以个人在私下里面祷告神，有的时候圣经里面也谈到要与其他的人一起来祷告神。 因为我们个人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认罪悔改，献上赞美和感谢，这非常重要，使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旨意。但是正像一个家庭当中，弟兄姐妹因为父母的缘故必须有一个连接一样，同样基督徒我们同为神的儿女，也同为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必须彼此配搭，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如何祷告之前谈到的一点关于人祷告时候应该如何的一些预备。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之所以要进入自己的内室，乃是我们要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要与神有亲密的相交，把自己里面的一些软弱清心吐意的告诉神。有一本书我当时在读的时候，有人谈到他要进入内室，于是他进入内室，然后关上门，他也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他一看里面有灯，于是把灯也关掉。但是这并不是说字面上的，而是说我们的心是不是完全来到了上帝面前，我们有没有将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恶里面的软弱完全沉溺在上帝面前。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另一处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主耶稣基督告诉自己的门徒如何祷告。主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耶稣基督实际上是鼓励我们有一个团契生活，我们不仅要建立与神之间的这种垂直的关系，我们也要因着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也要爱弟兄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水平的关系。所以借着祷告，我们的这样水平关系就得到增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五节和十二节，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上帝，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在很多书信中结尾的部分，他都请求教会为了他的缘故献上祷告，为他祷告，为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在这里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度里面的一种祷告，我们借着祷告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美好的相交关系，从而增强我们在国度里面的使命感。有的弟兄姐妹说，我看到圣经中提到有禁食的情况，那我祷告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禁食？确实在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圣经当中还是新约圣经当中，都谈到了禁食。那禁食的方式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就是说部分禁食，就是他一天虽然会每天 按时吃饭，但是可能禁戒其中的一部分食物，比方说但以理，他禁戒了当时的肉食，他只吃素食。但还有一种情况，他禁戒其中一天当中的某几顿饭，比方说有以色列人进食的时候，他们通常在日出之前吃完饭，然后日落之后来吃饭，这是一天进食。但还有的情况是进食进水，保罗在归信之前，当时他叫扫罗，他因为逼迫主的缘故，所以神在大马色路上或者是大马士革路上向他显现，追问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从此以后他的眼睛，他从马上摔下来，他的眼睛不能看见，他有三天时间不吃不喝祷告神。所以这样的祷告是有的，但是这种祷告关键是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通过进食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使我们在他面前存敬畏谦卑真诚的心，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是灵，所以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要把自己的实际情况阐明在上帝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进食祷告，认为我通过进食的方式就可以有什么功劳可夸，就像一个孩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我今天我不吃饭，来要挟自己的父母，那父母可能会给他惩罚。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的进食只是用一种方式来说明我们有什么可夸的，或是来作为要挟神来满足我们要求的，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以斯拉记第八章21-23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上帝，他就应允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禁食祷告神，神就应允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他们在神面前是刻苦己心，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完全放下，把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上帝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进食乃是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我们再来看几处经文，尼希米记1-4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祷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可以为着自己犯罪的缘故，或者为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进食祷告，这样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上帝面前。以斯拉就是这种情形。好，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他的祷告的情况。但以理书9:3，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这也是在面对重大危机的时候，但以理进食祷告的情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为了专注在上帝身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进食祷告的方式。16，上帝是否仅仅赐给我们我们所求的？ 不是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乃是有慈爱、有怜悯、有丰富的恩典的神，他所赐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生病或者是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我们用叹息发出我们的请求，发出我们的祷告，神也会因着自己大爱的缘故怜悯我们。我曾经在翻译一本书的时候读到了一种祷告，叫呼吸式祷告，就是在一呼一吸之间把自己最急迫的一些请求告诉神。有一位弟兄，他出了车祸，这时候牧师来到他的病床边来探望他。这位出车祸的弟兄已经是生命垂危，我们知道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多少意识了，但是这位牧师仍然在他面前啊，像跟他对话一样。他说，弟兄，我知道你以前曾经多次用主导文祷告，如果你能记起其中的一两句那也是好的，如果你没有记住，但是你，我知道你肯定记住了其中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可以呼求我们的父，神必会垂听你的祷告。等到几十天以后，这位出车祸的弟兄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他见了牧师之后跟牧师说，当时我虽然在非常虚弱的状况下，但是我晓得你告诉我，我可以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垂听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乃是神怜悯我们的缘故。所以神所赐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成就我们祷告的中的一切，乃是因着他的属性，就是他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另外也是因着他的能力，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成就，他愿意成就，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得到了应允。那列王记上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当时所罗门祷告神，神对所罗门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的我也赐给你，就是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有能力，神愿意赐下，神是慈爱的神，他所赐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所罗门的例子当中是如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你去问问那些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远不止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圣经中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祷告要有一定的原则。主耶稣基督在教导自己门徒的时候说到，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的求告的次序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另外我们祷告生活也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操练有很大的联系。那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我们有这样一段话：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基督徒生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操练，就是奉献。当然在新约里面谈没有特别谈到这个比例的问题，在旧约里面明确的谈到了十分之一奉献。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奉献的时候要以乐意的心奉献。所以通过这样的奉献，神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是我们的主导文。我们的主导文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教导自己门徒祷告时的一段教导。这里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谈到祷告的时候要向父祷告，然后结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以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祷告。祷告的时候内容可以祷告什么呢？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谈到了六项祈求，三项是关于神的，或者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后三项是关乎我们必须的一些需用的。我们来看这几项祈求。关乎神的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实际上是尊崇神的要求。另外，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包括神是王，神的律法，神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包括教会，但不仅仅限于教会，神的权柄统管万有。然后第三项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在地上，首先要行在我们自己心里。只有我们尊神为大，遵行他旨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畅行，在教会中畅行。接下来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要有三项为自己的祈求。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也可以求自己的需用得到满足。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没有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明日赐给我们，因为实际上我们有吃有喝，今天就当知足，不用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神必看顾我们一切的需用。另外，在我们和其他人关系上，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也要去操练，去赦免其他人，去宽恕原谅别人冒犯我们的地方。第三项祈求： 就是我们和一些灵界的势力之间的关系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有三大仇敌，一是撒旦，一是世界，一是老我。在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试探，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试探那凶恶。凶恶在原文当中是那恶者，也就是说撒旦和他的势力。最后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根基是什么？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实际上谈到神掌管宇宙天地万有，神有这样的权柄，神让我们祈求也是为了让他得荣耀，与他有美好的相交。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根基，而且我们要把这样的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在今世当中得到操练，在永世当中永远与神同在的时候，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敬拜神。愿神祝福大家的装备。